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出国太难了，大陆女自爆在广州机场闯关经历，一场饭局卷入太子党，刘强东案即将在美开庭，俄乌决战要来，泽连斯基30号召开紧急国安会，陈日军书记受审，外界忧国安法下宗教自由受损。风向标，李嘉诚207亿出售贵重豪宅，尺价折让30%。流亡海外被判刑，前议员许志峰霸气回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出国太难了，大陆女自爆在广州机场闯关经历。今年以来，大陆当局以防疫为由，严厉管控民众出境。日前，一位做国际贸易的大陆女子在广州白云机场出境嗰阵，遇到层层审查，差啲上唔到飞机。佢感叹话：而家出国真系太难啦。在23号，推特账号我不是天才发布一段影片，呢名女子话，自己而家喺广州白云机场，啱啱被卡住一个钟头，差啲上唔到机。该女子喺机场遇到层层盘问，佢话仲未托运行李嗰阵，就有警察嚟问你，你出国系去做乜嘢？如果话你系去旅游嘅话，直接劝返，根本出唔到。佢介绍话，自己而家系做电商，有营业执照，泰国嗰边有品牌方对接。发咗营业执照，发咗授权书，喺资料都齐全嘅情况下，警察都审查咗好耐先俾佢哋出境。该女士话，同佢同行嘅男子激动咁同警察争执起嚟。若果再迟十几分钟，我哋都办唔切登机手续啦。而家出国真系唔系一件愉快嘅事，而系一件非常严肃嘅事。呢名女子话，从昨日就开始到派出所备案，将所有资料都发过去审核，他们那边是一审，审完后他们会将消息发到出境这边警察的手上，这边警察看完之后同意了，我们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该女士说，然后先可以入到这个海关区边检，最后去到候机厅。她奉劝中国网民说，旅游根本就出唔到去，机票亦退唔到。佢话，我哋整个航班200多人，冇一个系因为旅游出境噶，所以旅游根本出唔到嚟，亦唔系钱嘅问题，唔系你使咗钱就出嚟，真噶，只要你资料唔齐全，你肯定出唔到国。同呢名女士同行嘅男子亦对镜头发咗一番感想，话而家出国确实太难啦。一定要准备好你们所有的资料等等。最后该女士感叹话，好在今日已经顺利过关，到了登机口这里平复一下心情，几咁不容易啊。而广州机场展护照事件多次曝光，早在今年7月，推特网民高健发出一张手拿着登机牌同缺了一个角的护照照片，又说谁说海关不展护照，出关失败。云南学者尹刚话俾自由亚洲知，最近听讲呢类情况，展护照应该系真嘅。网民话国宝下令展，估计同意识形态有关系。而家出国越来越难，唔发护照嘅人好多，特别系我圈内嘅朋友，好多都攞唔到护照。佢哋唔系去留学，根本就唔发护照俾你，你申请护照都唔会办理。网民劝朋友话，能走嘅快啲走，而家国家系风声鹤唳，一片哀鸿遍野，真系吓人吓死啦！国家闭关锁国收得越来越紧。一场饭局卷入太子党，刘强东案即将在美开庭。对世界最知名的科技亿万富翁之一，京东创始人刘强东进行民事审判的陪审团选任工作，将在星期四在明尼亚波利斯市开始。法庭文件显示，廖俊优说， 在2018年，他作为明尼苏达大学志愿者参加一场为中国高管举行的酒局晚宴后，这名商人跟着他回到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寓并性侵了他。刘强东否认这些指控，坚称性行为是双方自愿的。Liu Jingyao 在中国长大，2018年夏天，他刚刚转学到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一位教授招募他作为长达一个礼拜的企业高管课程做志愿者。他在法庭文件中说，临近课程结束那时，其中一名中国高管邀请他到明尼阿波利斯的一间日本餐馆吃饭，他以为晚宴是为感谢志愿者。他在法庭文件中说，当他到场那时，他被带到和15个中年男士同台的座位上，并被指示坐在刘强东的旁边。在中国的商务晚宴上，年轻女性通常被安排在重要的中年男性旁边招待他们，而在这班男士之中最知名的就是刘强东。刘强东的律师说，预计他将在10月3号开庭后在明尼阿波利斯出庭作证。文件显示，在两个多钟头的晚宴过程中，派对上的人多次敬酒， Liu Jingyao 多次被迫饮酒。在宴后， Liu Jingyao 和刘强东和他的两名助手坐专车离开。司机在证词中说，刘强东曾一度制服 Liu Jingyao 并动粗，但他亦同警方讲，他没有听到任何人抗议和求助。廖俊优在文件中说，刘强东陪他回到公寓，并在未被邀请的情况下进入。几个钟头后，廖俊优说被一名志愿者同伴知，经过长时间的挣扎，他被性侵了。廖俊优在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说，他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一直处在恐惧的阴影中，担心刘强东会利用他的权力和影响力报复他和他在中国的家人。刘强东的代表对 Liu Jingyao 的描述提出质疑，说他对事件的回忆和之前不一样。他们指出， Liu Jingyao 在陈述中对自己是否被性侵的问题显得摇摆不定。他们还指出，监控录像显示廖俊优毫不犹豫地按下公寓电梯里面的按钮，称这个和他对警方陈述当时自己饮醉看不清按钮的说法相矛盾。刘强东的律师杜利特尔说，他有几十个自相矛盾的陈述，而且是重大的陈述。据福布斯报道，刘强东的身价高达115亿美元。有报道说，预计该审判将为中国政商勾结提供新的线索。中共几乎可以肯定很希望隐瞒这些信息，因为在 Liu Jingyao 的法庭文件中，他讲述了一些细节，包括关于私人飞机和情妇的谈话。这些谈话描述了中国拥有高层政治关系的富商们丑陋的一面。法庭文件显示，出席明尼阿波利斯晚宴的还有中国精英决策机构、政治局前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谭，以及和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做生意的李华。俄乌决战要来，泽连斯基30号召开紧急国安会。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扎波罗热、克尔松、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四州进行入俄公投，27号正式结束。克里姆林宫说，四州政府签署入俄仪式将在30号举行。在仪式中，俄罗斯总统普京亦将指派行政首长。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斥根本是闹剧一场，亦将在30号召开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另外界推测，整个俄乌战争恐怕已经去到关键决战。综合外媒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9号向外界表示，普京将在30号在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厅举行条约签署仪式，正式宣告基于入俄公投高达95%的同意结果，乌克兰东部、东南部克尔松等四州 并入俄罗斯版图，普京亦将发表重大演说，并接见新任行政首长。对此，泽连斯基认为这个是窗口下逼出来的闹剧，欧美各国、欧盟亦纷纷表态，绝对不会承认伪公投结果，又认为就是因为俄罗斯在战事中节节败退，普京打不下去才会加快伪公投脚步，想复制克里米亚模式，结束令人难堪的战争。不过各界亦不讳言，俄罗斯自认乌东四州是俄国领土，乌克兰军队持续攻击，普京就有了正当理由发动更残酷、更大规模的自我防卫，甚至动用核武。对此，泽连斯基完全不敢大意。29号晚，由总统府发言人尼基罗夫对外表示，已经召集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在30号召开紧急会议。陈日军书记受审，外界忧国安法下宗教自由受损。香港天主教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和另外五名倡导民主的活动人士，今个礼拜连续两日在香港西九龙法院开庭受审。外界关注国安法实施怎样损害香港宗教自由。据美国之音报道，现年90岁的陈日军和另外五名被告，律师吴凯仪、歌手何韵诗、前议员何秀兰、学者许宝强和基金秘书施成威，是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该基金为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被捕的抗议者提供法律援助。如今六人被控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申请注册社团或豁免注册社团，而今年五月他们被香港警方以涉嫌违反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为由拘捕。相比起梵蒂冈对陈日军书记受审的沉默，教会高层人士开始公开表示声援。教廷万民福音传播部荣休部长培洛尼书记上个礼拜在罗马发表公开信声援陈日军，他在信中称赞陈日军书记是十足中国人，亦是十足的天主教徒，指他热爱中国，亦热爱教会，不应被定罪。面对不公义，面对每一个真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都应捍卫对自由的渴望，谁不会这样做呢？前亚洲新闻主编贝纳德神父认为培洛尼书记对陈日军书记的评价很中肯，又说陈日军由最开始面临相当严厉的国安法指控，到现在面临官僚主义方面的指控，显示香港当局不希望因为这件事降低香港的吸引力，因此国际社会的态度非常重要。贝纳德神父还说，香港在实施国安法后，虽然还未触及到香港宗教自由方面的内容，但人们开始沉默，过去人们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现在每个人都非常小心。风向标，李嘉诚207亿出售贵重豪宅，尺价折让三成，在香港物业市道睇淡。楼价指数连跌三个月至三年半低位嗰阵，由香港首富李嘉诚创办的长实集团公布，以超过207亿港元出售山顶一个超级豪宅项目，余下的152个住宅单位和车位被新加坡华瑞资本，是香港历来最大额住宅单一成交，尺价62000元，较该楼盘已售单位平均尺价低约三成。有评论认为李嘉诚的行动有风向标作用，另有业界人士说，不排除个别发展商睇淡本地短期楼市发展，因此先行加快套现。长实集团28号在股市收市后公布，以公司转让形式将港岛半山波老道豪宅楼盘余下住宅单位和车位悉数授予新加坡华瑞资本旗下基金 LC Vision Capital， 套现约207亿元，估计录得约63亿元收入，所得款项净额用作一般营运资金用途。长实更会为就今次交易向对方提供融资， 本金额唔多于103.8亿元，估计交易完成日期系2025年3月。翻查成交数据，上述项目第一期首个出售单位天池屋，去年已超过4.6亿元成交，尺价高见136,000元，曾一度创亚洲分层户新高。而该项目另一个单位今年中出售嗰阵，尺价仍高见90,000多元。尺价介乎69,000至126,000元不等。网台 D 一百新闻节目主持人梁家权同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都指，以李嘉诚为首嘅长和系过往出售资产都时机准确，交易后冇几耐，市况往往就转变。例如长和系喺2017年以402亿元出售中环中心权益后，唔够一年就出现中美贸易战，新买家前年放售其中3层楼面嗰阵，意向尺价较买入价低逾30%。另外，长实同同系嘅长和系喺7月前出售伦敦商厦，同减持英国水厂25%股权电信发射塔资产，套现超过500亿。而英镑近日就出现加速贬值情况。银河证券业务发展董事罗尚佩话，长实已远低于该楼盘近月一手成交尺价出售余下单位，反映长实唔睇好未来几年香港豪宅同整体地产市道。豪宅市道非常珍贵，而家市道虽然唔好，但几年后下一个楼市周期嚟到，尺价就可以重上10万。但成哥都唔等，你都知咩事，反映长实唔睇好楼市后市。流亡海外被判刑，前议员许智峰霸气回应。正是流亡澳洲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早前被控4项刑事藐视法庭罪，案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在香港法院审理。法官陈庆伟29号在高等法院判处许智峰入狱3年半，另需支付惩罚性讼费。许智峰在社交媒体以嗤之以鼻回应，又说会继续藐视港共不义的法庭，以自由身为香港人的自由抗争到底。许智峰在脸书发文回应说，对4项刑事藐视法庭指控和判刑的回应是嗤之以鼻。他说国安法生效后，香港法庭已沦为共产党的法庭，针对意见的政治审讯判刑已成了香港常态。对于法官在判词中说许智峰不回港应讯，损害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他反驳说，其实真正彻底毁掉香港司法公义的，正是陈官这类欣然接受成为国安法官为暴政背书的权贵。他强调，在普世价值中，历史洪流下有罪的必然是暴政，而不是抗争者。许智峰在贴文最后说，就由港共法庭对着空气判刑吧，好让世界看到港共政权的疯狂和无能。而自己则会继续公开藐视港共不义的法庭，继续以自由身为香港人的自由抗争到底。许智峰日前仲在脸书个人专页公开法庭向他发出的聆讯通知书，又说警方透过电邮告知他案件会在星期四在高等法院判刑。他当时说，无论判刑将有几重都无损他个人自由和在国际上的游说工作，只是尽显暴政的疯狂和无能。许智峰早前涉及4宗刑事案，后来他在保释期间提供外交邀请信等文件出访丹麦，并在抵达丹麦后宣布开始流亡生涯，没有回法庭应讯，被控藐视法庭。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